我们再一起翻开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一节前半段，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们盼望在这几天，我们真是越来越觉得我们主的宝贝，盼望我们越来越被他吸引，越来越经历到他的爱，也越来越愿意爱他，越来越喜欢来亲近他，与他有交通。事实上，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主就正在与我们亲近。只要我们真是存着一个安静等候他的心，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一个谦卑，有一个顺服的灵，一面把自己交托给他，一面呢愿意他实在把他自己更多的启示我们。一个亲近主的结果一定是把自己奉献给他。我们都很羡慕玛利亚，因为她坐在主的脚前，她得到了上好的福分。事实上，马大服侍主并没有错，他错就是因为他里面烦躁。如果马大能够学习到他一方面在那里服侍，但是他里面呢能够像玛利亚一样，他仍然能够安静，让主在他身上对他来说话，他仍然是可以得到这上好的福分。但是玛利亚呢，他真是愿意把自己整个的心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来听主的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晓不晓得，那一天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到底主在讲什么话？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话，听到主的话。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那时候到底主讲了些什么话。你从路加福音你没有看到，但是如果你从路加福音主耶稣向他讲话之前，你去找主到底那时候的负担在哪里，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玛利亚到底从主那里听了什么话？为什么主那么喜欢，他来听了主那些话？因为在如果你我们今天不翻圣经，但如果你去查前面的圣经，你就发现，主在那一段时间一直有一个负担，但他每一次讲的时候呢，门徒都没有人在听。他在那一段时间，他特别讲到一点，就是他准备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巴望那些门徒都能够听得懂，因为他去上十字架呢，虽然是离开他们，但是三天之后他要复活的，复活之后呢还要借着圣灵来住在他们的里面。可是没有一个门徒真正仔细听这个话，门徒呢要么就是忧愁，要么就在争彼此谁为大，所以没有一个人好好的听到主耶稣的话。所以当主耶稣有负担的时候呢，好像没有人可以坐下来静静地听他的话。所以那一天他终于来到了马大的家。马大是很会服侍的人，但是忙着服侍就不肯安静下来，好好让主来对他们说话。可这个时候呢，主找到有一个人，就是玛利亚，愿意安静地在他的脚前把他的负担能够卸给这个人。所以事实上玛利亚所听到的乃是我们的主讲到他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一个达到荣耀的道路。达到荣耀的道路呢，一定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当我们的主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这么荣耀，但是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就升天了。他从此从那个时候下来呢，他就面向耶路撒冷去，准备这条路呢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但经过了 各个他，然后才到了五旬节，经过了十字架才拿到了，才得到了冠冕。所以他一直希望他的门徒们也能够听，而且听进去，但是很可惜没有人听，这时候只有玛利亚听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主真正的负担在哪里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只有经过十字架你才能够得到冠冕，只有经过十字架你才能够达到荣耀。但是今天呢，神的儿女呢，通常不愿意听这种道，都在忙着外面的事物，或者在争谁为大。少数的人呢，能够像玛利亚这样坐在主的脚前，不但听，而且听进去了。所以主说他得了上好的福分。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兄弟死去了。在死之前呢，他们就派人去找主耶稣，主耶稣呢就故意的在那个地方又停留了几天，然后才回来。事实上当他们去差去的人呢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其实拉撒路已经死了，但是主呢是故意在停了几天然后才回来的。这个时候我们晓得玛利亚和马大当然都心里面总是盼望主能够早点回来，因为主行了那么多神迹，一定可以行神迹在他的兄弟的身上，但是主偏偏那么晚才回来。所以马大见他的时候呢，就说如果你早点回来就好了我的兄弟必不致死。但是主怎么讲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活着。但是马大不知道，马大以为呢是说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他会复活，但是主的意思就是说他今天就可以复活。所以玛利亚本来也不知道，玛利亚留在家里面，后来人家说主找你，马大派人说主找你他才来的。那他一来以后又来到了主的脚前，所以玛利亚有一个特点，他一生都活在主的脚前，他不仅在主的脚前听到，当他在伤心的他兄弟死去的时候呢，他遇见主也是在主的脚前。那为什么他要经历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他要经历他的兄弟死而且复活呢？他兄弟的死跟复活就好像他自己死了复活一样的道理。因为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曾经说过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接下来就怎么样，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认识基督一定要经过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因为如果不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呢，下一句话我们就很难做了。因为他说使我认识基督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的苦难中有交通然后把我磨成，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是那句话的意思。所以现在呢，因着他坐在主的脚前听到他开始认识主了。那他认识主呢，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经历了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到后来他怎么样呢？他又来到主的脚前打破香膏，对不对？来膏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真正一个坐在主脚前得到上好的福分的人，到最后就是打破香膏。这个香膏对这个女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香膏是很值钱的。常常一个女孩子花了她的积蓄她所有的积蓄就买了这个香膏，等到她结婚用的。现在她把这个香膏打破来膏主，可见她把她的全心都奉献给主。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全心奉献给主呢？因为他坐在脚前，主的脚前得到了上好的福分 领受了主最宝贵的话语，经历了他那个复活的大能，然后呢就愿意在他的苦难中有交通，他愿意破碎自己，结果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主耶稣后来讲了，你们传福音啊，都要以这件事情为纪念。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传福音给人一定要达到一个目的，不是说传福音给人让他信主就好了，一定要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呢，他也愿意把自己完全的舍了，愿意把自己好像这个香膏的玉瓶一样打碎，把所有一生来荣耀主。传福音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这样子就证明他得了上好的福分。所以如果我们亲近主，我们还保留自己，那我们没有真正的得到了上好的福分。不是说你坐在主的脚前听到你就得了上好的福分，不是，他真正坐在主前听到，他是听到那一个主心里面的那个话，乃是必须与他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你必须要经过苦难才能够达到荣耀的，然后到最后他就愿意把自己完全舍了，这就得到了上好的福分。所以愿意我们今天来学习，一同来亲近主，因着主这么的爱我们，那主的爱呢在我们里面也在激励我们，就像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愿我们把我们的一生都倾倒在他的身上来荣耀他，这样子我们就真正得到了那上好的福分。我们感谢主，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姊妹也交通到，他说我们的主不但呢领我们到青草地上，也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的确我们都像羊一样我们的主乃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自缺乏，他要领我们到青草地上，也要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什么是青草地上呢？就是神的话，这羊都在吃草嘛，所以青草地上都是话，我们把神的话吃进来。那什么是可安歇的水边呢？圣灵就是可安歇的水边。所以每一次我们亲近主主都要把他的话来供应我们，主也要把他的灵更多的供应我们，好让我们不仅被他的话充满我们也被他的灵所充满。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原文是说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就是最好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手中，是他的工作，是他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里的行善不是去做一般的善事，这里的行善，因为圣经上讲的行善，这个善事在神的眼中的善事乃是合乎他心意的事情。所以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而且照他的心意去做，这样我们就能够讨他的喜悦。在事实上在原文这个工作呢是指着一首诗，所以你看见我们都在神的手中，他在制作我们，把我们做成一首诗，一首诗歌。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记得那些得胜的人，他们都在唱一首新诗你没有办法学的这首新歌你没有办法学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学呢？因为都是他们的经历人家的经历你学不来的，除非你有经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我们都是他所制造的一首诗，将来这一首诗呢就成了我们的歌所以我们也能够唱新歌是别人不能学的。但是你要知道歌好听的话呢一定要有高音跟低音，对不对？如果这个音调太平了你就知道不好听。所以呢神不会让我们一直那么顺利， 如果一直顺利的话，就变成单音了，不好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很顺利，很蒙恩、很得胜的光年下，我们就好像很高高的音。但过一阵子呢，我们又好像来到死因的幽谷，就很低。但是不要忘了，不管这个高还是低呢，就谱出了我们生命那个很美丽的乐章。所以我们都是神手中的那一首诗，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唱我们这首新歌，别人不能学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一点点的苦，我们就受不了，我们在那里抱怨的话呢，神就没有办法做真正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的音调就不好听了，就蛮平顺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制作，那结果呢就是很美的一首诗，人家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得到鼓舞，一同来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们的主就好像窑匠，我们是泥土，是他在制作我们。我们的心最重要就是顺服就好了，因为我们一个顺服的灵啊，不仅神得到喜悦啊，让别人看见了啊，也得到鼓励。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你看见他那种安静顺服的灵活在神的面前，他不但没有抱怨啊，他还满了感恩的接受顺服，那个灵实在是很美，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来走这一条路，好荣耀我们的主。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为什么会忧虑呢？我们就是怕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不是我们所喜欢的，所以我们就忧虑。如果你每一件事情临到你的身上，你都接受，而且乐意的接受，你还会不会忧虑呢？你不会忧虑，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会忧虑，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里面不太服，万一碰到一些环境要临到我就不服了，但事实上你知道，我们80%-90%的忧虑都不会发生的。那真正发生的事情也不一定像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临到了我们呢，如果你真的爱主，你会发现这些事呢是为你效力的，所以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要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他，因为我们的主顾念我们，他从来不会把对我们没有利益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只要我们存着一个相信顺服安静的心在他的面前，我们觉得的苦难最后都变成我们的祝福，我们觉得对我们是负面影响的，因着你的顺服呢，都要变成你的祝福，这是我们的神所应许我们的，而且呢也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所以我们为此真的是要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面前，来好好的安静把重担卸下来，也知道我们的主在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就愿意来等候他。那大卫是一个等候主的人，大卫是一个等候主的人，所以如果你读他的诗篇都是在那里等候。我举一个例子来讲，诗篇25:3，这是大卫写的，他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的确我们只要等候他绝对不会羞愧，所以我们常常亲近主，把自己交给他，把我们一切事情交在他的手中，他绝对不会叫我们羞愧。所以大卫因着认识这一点，所以他就学习不断的来仰望主，来依靠主。所以25:5他说我终日等候你，所以这是一个等候的人，这也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巴不得我们真的是越来亲近主，越来经历他在我们身上的爱，让我们越操练对着他的信心，越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也愿意更爱他，也学习彼此相爱，活在他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的一生真是充满了光明的前途，我们都在他的手中，他顾念我们，他给我们所安排的都是最好的环境，因为他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 所以每一次你看我们的聚集啊，都不是突然的啊，都是神要施恩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只要真的是好好的安静在他的面前，谦卑的等候他啊，向我们的灵的深处来说话啊，把他自己的灵在浇灌我们啊，让我们真是每一次的聚集都不是突然的，我们都能够饱尝他的慈爱而回去。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摩西跟以色列人啊，他们的一个经历。我们昨天讲到神怎么用恩典带他们，结果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从西乃山这边来看啊。事实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也交通过，不过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西乃山了。这时候他们离开埃及，离开埃及大概已经47天了。我们上次讲过47天了，他们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到神那个地方，耶和华就从山上呼叫摩西啊，叫他传达神的心意给以色列的百姓。那十九章第四节，我们特别讲到过。神让他们看见，事实上他们的经历都是神用他的恩典带领他们从埃及来归向他。所以第四节他特别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到神的面前，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用他的翅膀把他们背在背上飞过来，背来归给他。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历，我们常常在认识主之后，我们开始慢慢脱离世界，神用他的恩典用他的怜悯来扶持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来朝见他。好，那第五节呢，和第六节就讲到神对他们的心愿，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愿。那第五节特别说到，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现在神有一个心愿，愿意这些百姓呢成为他自己的子民。虽然在世界上有万民，但是神特别拣选了以色列做他自己的子民。所以这个是神对这些被救赎的人的心愿，今天我们也是如此，从万民中神拣选了我们，神的心愿就是说呢，叫我们做他的子民啊，做他的儿女，所以这是神的心愿。不仅神要我们做他的百姓啊，他更愿意我们说第六节所讲的，要归他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就是说神不仅仅希望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神也希望他们来侍奉他，这是神的心愿。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一方面神收纳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另外一方面呢，他盼望我们来侍奉他。为什么要侍奉他呢？神为什么要我们侍奉他呢？事实上我们当我们在侍奉学习侍奉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彼此在侍奉，我们就能够在爱中被建立起来，事实上就等于是要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预备好呢成为基督的心腹，有一天呢他要来提接我们，然后我们就一同进入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基本上是借着侍奉神在建立我们，借着侍奉呢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旧造，然后借着侍奉呢我们能够活出那个新的生命来，让每一个人借着侍奉呢彼此在爱中建立，我们的生命就能够长大成熟，我们的主就回来提接我们，我们就可以真的进入荣耀里面。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心意，也是对我们的心意。那神没有勉强他们， 神是盼望他们能够这样做。因为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啊，他是用 神的慈悲来劝他们啊，把身体献上。因为神先告诉他们，神是用恩典把他们带过来的，一切都是恩典。而且呢，神充满了怜悯，神根本就没有计较他们向神发的怨言。连他们发了那么多怨言，神从来没有责备他们，神反而把他们解决了一切的难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啊，愿意他们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的奉献基本上啊，一方面我们看见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慈悲；一方面呢，神希望我们呢，甘心情愿的把自己献给主啊，让他来在我们身上做工啊，好到最后呢，我们能被他制作啊，能够荣耀他。所以摩西就把这些话啊，就告诉了以色列百姓，当然以色列百姓他们反应我们都知道了啊，这几天我们都提过了，他们说的很高昂啊，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第八节所讲的。这里说到了他们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个，他们真的是有心愿啊，来照神的话去做。我们这也是我们的心愿，对不对？每一次我们读到神的话，神的话如果是有要求，我们都愿意，因为为什么？我们真的是愿意爱他啊，我们真的愿意按照他的话来做。所以的确以色列人是有心愿来遵守啊神的话、神的命令啊，因为按着神用恩典带他们、用慈悲带他们，他们的确是愿意来遵守神的话。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蒙受那么大的恩典，当然我们也愿意向神说，凡你所遵你的命令我们都愿意去遵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啊，因为现在摆在这个面前的是这么荣耀的光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居然在他面前呼召他们啊，来做他的百姓啊，来侍奉他，这是何等荣耀的光景。所以每一个人被这个荣耀的光景吸引，我们都愿意照他的命令、照他的话去行。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仅这么爱我们，而且他要引我们到荣耀里面去，当然他的命令我们都愿意去遵守。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不认识神的恩典，虽然神是用恩典带他们，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一句感谢的话，他们并没有说任何感谢的话第二个呢，他们里面有影子，不认识自己，所以他里面有隐藏的骄傲，他们才打了胜仗，把亚玛力人给打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得胜以后呢，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容易把自己看高，觉得我们可以，但事实上呢，那是神的恩典，神常用恩典托住我们，结果呢，我们以为我们行了，但是我们事实上不认识自己。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心愿是好的，但不认识自己，所以他们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了，因着这个原因呢，神就要颁布律法了。律法就是要对付我们天然的能力，因为我们能力是觉得我们可以，律法呢就证明我们不可以所以当律法颁布下来以后呢，你看一直到几千年来没有一个人靠律法称义，表示没有一个人真正做得到，但是人不认识自己，所以神就颁布了律法所以在十六节，就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十六节到了第三天就是五十天了，就是旧约的第一个五旬节到了早晨在山上就有雷轰、闪电、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降临了。那神就降临的时候也是何等的威严所以百姓个个都发战，因为神之前神是用恩典待他们，而现在神呢以公义显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整个的光景都令人畏惧雷轰、闪电、密云、脚声。好，十八节开始 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啊，答应他。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在火中降临，地大震动。二十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可以上山，这是摩西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可以上山了。好，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啊，就是神嘱咐摩西下山，要吩咐以色列人啊，不要靠近这个山，免得被杀，因为你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一般的人不能随便靠近的。好，接下来呢，二十章我们晓得就开始了颁布十诫了。颁布十诫完之后，你看十八节，二十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啊，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所以百姓一方面他们因为不认识自己嘛，他们说凡耶和华所说的他们都愿意听从。好，现在神要降临了，那个威严他们害怕，他们说他们不要神直接对他们说话，要透过摩西来对他们说话。所以二十一节我们就看见摩西就开始哀敬神了。那在这段圣经里我们就看见啊，一方面看见摩西他怎么在生命上的长进，另外一方面也看见这是我们属灵的经历要走的路。我们知道摩西第一次他遇见神，那是在何烈山，那时候他八十岁正在牧羊的时候，神遇见了他。但虽然神遇见他呢，可是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蒙着脸不敢见神，所以这是他最初的光景，他不敢与神面对面，他是摩西蒙着脸，因为怕见神，这是他最初的光景。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呢，虽然他不敢见神呢，可是你看神是何等的忍耐恩慈，非常有耐心的听摩西在那里说话，所以神是用恩典来对待他的。虽然他害怕，但是神呢用他最恩典怜悯的那种态度来对摩西说话。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看见摩西他的生命就越来越长进，因为从那个时候摩西就不断的学习来顺服神，与神同行，全心来信靠神，天天的与神交通。那这一段的经历就是我们上次讲到他跟法老在交涉的时候你就看得见了，他不断的学习来顺服神，与神同行，他不敢自己出任何的主意，每一次呢他碰到问题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与神不断的交通，而且相信靠神，而且呢他与神同行。所以你看见他这个时候的生命呢，就比当时他在何烈山遇见神呢又更近了一步，因为那一阵子他不敢见神，他把他蒙起来了，但是神知道知道他的生命，所以神呢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用威严来对付他，用恩慈怜悯来对付他，所以鼓励他呢就与神同行，鼓励他呢跟随神顺服神与神交通，所以他是这样子长进来的。接着我们也看见神怎么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是以云柱跟火柱领他们出埃及，来显现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时候不仅摩西有了这经历，连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呢也经历到神的引领，云柱火柱神与他们同在，就一直把领到了现在西乃山这个时候， 与神有更亲密的交通。所以这一段的经历你就可以看见摩西个人啊，还有以色列呢，都开始慢慢的越来越亲近神。那到了西奈山啊，神就显出了他的威严了。但是即使神显出威严啊，百姓是害怕，但是摩西呢，你看他能够自由的进到神的面前与神有交通。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呢，又比从前更进一步。所以你看见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哈，就是一步一步的与神越近越亲，越来越能够与他在自由的与神交通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整个生命成长的原则是什么啊？就当我们生命还幼小的时候，神常常用恩慈啊与我们来交往，神常常是用恩典、用怜悯啊来与我们交往。把他自己的威严呢，他就暂时的隐藏起来，按我们所能承担的啊，他来引导我们，一直到我们慢慢慢慢生命长大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乃是烈火。记得希伯来书那边特别讲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他是按着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把我们引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到最后我们真的是知道他就是烈火，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懂得怎么样诚心啊来学习来敬畏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是在生命的初期，我们只尝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啊，我们还不懂得敬畏他。但是慢慢慢慢呢，当我们生命开始成熟的时候呢，他把我们带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这么公义圣洁的神，我们里面就开始对他产生一种敬畏。这个敬畏是出于爱的敬畏，不是惧怕刑罚，乃是在爱中，怕我们做任何事情，影响到了我们主的尊名，使他的名受羞辱，怕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呢，不讨他的喜悦，这个时候我们就懂得来敬畏他，所以我们很多的人的经历也就像这个地方啊，他经过了何烈山，啊，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都经过了何烈山了。那何烈山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了，火在荆棘中烧，但是呢，荆棘不被烧毁。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都经历到也明白了，我们的主乃是住在我们这个卑微的荆棘的心中，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像呢，摩西所看见这个异象，而且呢，我们因此不但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知道他的大爱，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而且呢，把这个荆棘啊戴在他的头上当做冠冕啊，他不以为羞耻啊。好，接着呢，我们也凭着信心顺服与他同行，好像摩西所经历的。这个时候我们懂得来宣告啊，让被捆绑的得释放，压制的得自由啊，我们开始传福音了啊，就好像摩西到了埃及法老那边啊，把他们释放出来。所以因着我们知道开始认识主一点了，我们也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啊，他爱我们啊，他用恩典待我们，所以我们也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人家。所以我们也开始像摩西一样宣告啊，捆绑的得释放啊，被压制的得自由。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步骤。接着我们也唱过什么呢？因为得胜的凯歌啊，我们有好多得胜的经历，过了红海啊，他们在那边唱凯歌啊。然后呢，我们也在受试炼的时候呢，我们经历到什么呢？啊，他的十字架，就是那一棵树啊，能够把我们生命的苦水变甜啊，这就是马拉的经历。然后当然接下来我们也有到以琳的经历啊，因着我们接受了一点十字架的学习，圣灵也充满我们啊，我们有得胜的经历啊。然后我们也学会了怎么向主来祷告啊，我们能够战胜亚玛利人啊。所以以色列这些经历呢，也就是我们的经历啊。但是呢，我们还觉得我们还不够，为什么？我们还盼望能够进入啊，像摩西进入那个云的里面啊，与神面对面交通。 我们渴望哦，当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呢，神也能够呼召我们上山，啊、哦，与他面对面，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经历啊、哦。所以我们需要像摩西一样，他也看见神在西乃山上啊、哦、所彰显的威严，但是呢，不要像以色列人啊、哦、那样的畏惧。就我们不但认识神的威严了，但我们不畏惧，啊，我们仍然像摩西一样，啊，我们能够进入里面与神面对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威严要显给我们看呢？啊，乃是要让我们认识神的公义，啊，神的圣洁，为的是叫我们越发恨恶罪恶，啊，不再做任何的事情与神的性格所相反。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啊，就虽然你认识了，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啊，我们看见神的威严的时候，我们惧怕，但事实上呢，我们应该像摩西一样，你来到了西乃山的下面，你看见了神的威严呢，你看见了神的圣洁跟公义，你的直接反应就是说呢，我恨恶一切的罪恶，我不再活在这个罪中啊，我要分别出来，把自己完全的归给神。而且知道呢，我们的神其实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只要凭着他的宝血，我们随时就可以进到他的面前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好像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讲的，我们就开始认识，知道他仁义的道理，慢慢我们的心窍就能够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我们生命就长大成熟。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有的经历啊，所以摩西、以色列都需要经历这些东西啊。好，那当时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埃及啊，他们有看见神有降十个灾祸在埃及跟法老的身上，他们认识看见了神行这些事，但是呢，他们并不认识这位拯救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们只看见神的作为，但他不认识神的性格，啊，这也是我们常常所碰到的问题啊。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所有埃及那些不好的习惯都带在身上，啊，所以神必须要在他们身上做工啊，让他们一直到完全脱离了埃及这一切恶习，而且跟埃及人有确实分别之后，让他们真的学习到了。他们开始过公义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时候呢，神就可以开始启示他自己的心意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真正开始认识摩西所认识的那一位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操练的，神就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出来，到最后事实上不是我们经历一些神迹而已，是我们自己要成为神迹。最大的神就是在我们身上做了改变，我们慢慢能够脱离这些从前天然这些埃及的这些毛病，慢慢的我们生活生命能够改变，能够向主，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所以就好像约拿一样，神的话说不仅说到约拿的神迹，也说到了约拿成了尼尼微人的神迹。以色列人本来他们只是经历了神的神迹，现在神要在他们身上做更大的事，要把他们变成神的神迹。好，到了24章，我们就看见了神与百姓立约。出埃及记24章第4节到第8节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24章第4节到第8节啊，这个时候就讲到立约跟血了，这就很重要了啊。因为那时候他们不认识血，所以他们恐惧战惊嘛。好，第4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所以你看见这个十二个支派、12个柱子呢，都在坛的旁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要立约了，表示神要跟以色列12个支派都立约啊。然后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啊。为什么是少年人呢？在有些 原文的版本就特别提到，啊，这是指着那些长子说的，啊，长子，因为这些长子代表一整个家庭的，啊，这些长子呢，都是属神的，因为当时神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但是以色列的长子呢却被保留下来，啊，所以神要所有以色列的头生的，啊，这些长子呢都是归他的。我们今天都是长子，啊，在神的，我们生在神的家中都是长子，所以那个上好的福分都是给我们的，因为每一个长子都是得双倍的福分，啊，双倍的福分呢就代表长子的名分，啊，所以其他的孩子呢都是 一份产业而已，但是呢长子有两份，所以长子呢是非常尊贵的，啊，他是得到双倍的福分。所以今天，啊，我们都是长子，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啊，是长子聚会的总会，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呼召都是长子，啊，可是呢我们常常会失去长子的名分，啊，就好像以扫是长子，但他失去了，为了一碗红豆汤，为了世界上的诱惑，哦，他就失去了这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神给我们预备的都是上好的福分，但我们不要被这世界这些事物所吸引，就失去了这长子。雅各不好，但是雅各呢，他想要长子的名分，他用的方法不对，但是他心愿是对的，所以神对付这个人，但是神并没有对付他的心愿，所以最后呢他还是得到了那个长子的名分，啊，所以这是雅各。那为什么神要杀长子呢，啊，因为长子就是天然来讲，啊，长子是代表我们一个人天生命最刚强的时候生的孩子，啊，所以本来这个长子是代表着，啊，我们天然的能力，啊，这是神要对付的。所以圣经上讲说，啊，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啊，他特别提到，就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讲到，啊，那首先的，啊，通常都是被废弃的，啊，那是属肉体的，但是属灵的是后来才来的，啊，所以呢讲到亚当呢是有首先的亚当，啊，有末后的亚当，啊，有第一个人，亚当是第一个人，但讲到我们主呢是第二个人，所以第一个就从血气来到除去，啊，所有这些都被除去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就是归给他的人，啊，我们就变成了长子，啊，所以属肉体的在先要除去，啊，属灵的是在后，就是被神所立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啊，这里他打发了这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啊，撒在坛上就是献给神的，放在盆中是干嘛呢，啊，等一下他要把血撒在百姓的身上，啊，所以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啊，所以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神与百姓立约之后，哦，摩西把血一撒在百姓身上以后呢，也马上就发生了不同的事情了。摩西就带着亚伦、拉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长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你特别注意这个时候呢，天色完全明净，你看这个时候跟十九章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十九章的时候他们的情形是雷轰、闪电、密云、黑暗，但一撒了血以后呢，天马上变为明镜，啊，所以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我们的主也给我们立了约，啊，所以他在末后的晚餐的时候举起那个杯来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这是为你们立的新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在这个地方已经立了新约了，啊，所以我们的天空，啊，不再是 黑暗密云雷轰角声，乃是天色明净。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我们可以观看神。这就是你看这个撒血立约，天马上变得天色明净起来。所以每一次当神把律法传给摩西的时候，你看律法带来下来是黑暗，因为定我们的罪嘛。但是呢，这常常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是，因为我们经历有的时候也会经历到这个黑暗角声雷轰啊。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借着这些来管教我们，管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管教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呢，就好像这里所讲的这些黑暗雷轰，的确在我们经历上会有。但是在我们接受了主管教之后，经过主的血一洒，这个时候呢，你看整个黑暗立刻就消灭了，我们就重见天日，就没有我们与主之间就没有任何的黑暗的间隔了。所以你看这一段的经历，从他们天色黑暗密云角声雷轰一直到天色明净这常常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失败，我们软弱，我们跌倒你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总觉得跟神好远，甚至呢好像有个东西阻隔，好像黑暗密云角声，我们都不敢去见神。但是呢，如果你懂得主的血的宝贝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的血给我们一洁净以后呢，马上天色就明净起来了，我们又恢复了与主的交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观看神，又吃又喝。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其实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给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旧约跟新约它怎么样的对照而且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明白旧约为什么是这样写的你看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这就是亚伦他的两个儿子跟这七十个长老所经历的他们登山，登上了山，他们远远望见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即使他们发现有什么犯的过错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所以他们就能够上山，事实上是上了半山他们就可以远远的看见神，然后他们又吃又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如果我们在黑暗中行，你看我们就怕神了但如果我们在光中行呢，我们就发觉有些事情成了我们与主之间的拦阻，但是没有关系他儿子耶稣的血呢，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样我们就好像呢，就来到了半山跟亚伦他的两个儿子七十个长老一样，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半山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认识他的血因为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对主的宝血头脑知道，事实上不知道因为我们一失败了，我们一软弱了，一跌倒了，我们就远离主了，因为我们觉得主也不理我们了，那我们也不敢去见主了，所以我们就好像那些百姓在山下远远的站立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血，我们只要愿意行在光中，他就光照我们我们就看见自己的败坏，自己的失败的地方，他儿子耶稣的血呢，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时候天马上就明亮了我们就好像呢来到了半山中所以我想我们常常这样的操练，活在光中的呢，你看我们最起码我们已经来到了半山了可是 我们仍然是渴慕像摩西这样能够与神面对面的交通，进一步的来到神的那里，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就愿意好像像摩西一样能够与神面对面。好，出埃及记24章12节，出埃及记24章12节，耶和华就对摩西怎么说呢？你上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跟他们分别了，这人在了半山已经不错了。这是我们平常常常的经历，这个我想我们几乎都有这个经历，在座的都有这个经历。我们现在来到了半山了，但是呢我们巴不得，就像这里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也对我们说，你上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摩西呢就进到了云中，在这云的里面没有黑暗，只有荣耀。为什么呢？因为24章17节，耶和华的荣耀是在山顶上，所以摩西在这个 山顶上呢都是荣耀。对于旁边的人看，观看的人来看呢，他们是看见好像神的烈火，像烈火一样，但是摩西呢却是在烈火中呢40昼夜跟神在一起，因为这个荣耀在人一般的人的眼中好像烈火也非常的圣洁，可是摩西居然可以进到神的面前40昼夜，所以这个是我们渴慕的，我们愿意来追求的。因为我们到了，我想我们都到了半山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等候神来做的。那摩西上山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特别等候了神6天，所以你看24章16节，他上山他6天，当那时候约书亚跟他一同上山，所以他在山上等候了6天，到第7天他才从云中神在呼召他，所以摩西就上山40昼夜与神面对面。所以这是何等美好的经历，这也是我们一直要学习的好，那这一段的经历呢也是说到我们慢慢进入的经历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个人的经历也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失败软弱犯错我们落在黑暗的里面但是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我们也因着圣灵的光照呢，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就接着呢，圣灵就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就开始用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像约翰一书所讲的然后之后呢，我们来到了半山，与众圣徒一同来见神，在神的面前吃喝神的光也照亮我们我们就知道要彼此能够互相的交通。但现在呢，要进一步要进入烈火中了。你必须像摩西这样，他们要单独的个人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你单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进到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与神面对面的认识他，在他的荣光中蒙他指示神的心意。所以你看摩西上了去以后呢，神就把他的心意向他解释就解释了，启示了。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很多人在半山中都是吃喝观看神，这已经很大的福分了。但少数的人他们愿意上山接受神的呼召，上山在那等候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就进入烈火中神把他自己的心意呢向这些少数的人能够启示。今天这个呼召也是向着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好，那摩西他们是在静候了6天，第7天才蒙召上去为什么是6天呢因为神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就是花了6天第7天呢就安息了。所以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安静所以从外面的人来看 好像黑暗的乌云遮盖了整座山，也把摩西 遮住了，有六天之久。那六天呢，事实上是神在等候摩西，神也在等候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等候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等候神，事实上呢，神也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怎么样呢？能够完全安静安息下来，好让我们的耳朵能够被开启，来准备好听那个微小的声音，神要向我们说话，听那个微小的声音，然后神就可以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好像启示给摩西一样。那讲到这个微小的声音，我想我们都记得以利亚的故事，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因为这可以给我们有点启示。好，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晓得以利亚现在逃跑了。为什么逃跑呢？因为耶洗别要杀他。最后呢，就从第九节开始，就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的第九节，他在那边就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因为当为什么这个时候以利亚要躲到山洞里面去呢？为什么神要叫他出来站在山上？因为那时候他实在是为神大发热心，他甚至在加密山上刚刚行了一个大的神迹，他在行神迹之前，他特别向以色列百姓挑战，他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去拜巴利，但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该拜耶和华。那时候百姓心还很刚硬，百姓一句话都不回答，要看你在做些什么事。就后来我们知道，他叫巴利的450个先知献了一头牛，后来叫他们去跟他们的神拜，就从早到晚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是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就筑了一座坛，然后用十二块石头就代表整个十二个支派的人，然后在旁边就挖了沟，浇了很多的水，然后祷告以后，神听了他的祷告，从上面就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给烧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哇，百姓就很兴奋，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就把这些巴黎的先知全部杀掉了，神也呢降雨给他们。可是这个时候，你看他们还是不悔改，耶洗别呢就要抓他。所以当他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他发觉了以色列的百姓还是不悔改的时候，那他就落在自卑自怜的里面，就好像进入了山洞。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环境不符合我们所期望的时候呢，那我们没有完全的依靠神、仰望神呢，我们不知不觉就落在我们的自我的这个壳子、这个山洞的里面，就出不来了。所以神说：“你出来站在山洞上，山洞的前面，山顶上。”然后我们看见了耶和华就从那里经过。在他前面呢有烈风大作，然后他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才有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都喜欢什么呢？我们都喜欢看烈风，我们都喜欢地震，我们都喜欢火，因为都看得见，听得见的，都喜欢看外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以前的心常常被外面的东西吸引，但是呢，那么多神迹，神不在其中。所以你记得，好多的神迹，神不在其中。但幕后呢，他就听见了微小的声音。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要听见的。所以今天就是在六天啊，你看六天在那等候，他能够安静下来啊，然后他就预备好了要听微小的声音。 所以当摩西真正安静等候的时候，这时候经过了六天，所有这个在山下这两三百万人的需要还有他们的负担，摩西就全部放下来了。那跟我们何等的不同，我们一上山去亲近神的时候呢，这些我们把这两三百万人的负担都带在身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亲近神，对不对？我们常常想到了啊，这个好多的问题，但这个时候他经过六天以后，整个人安静下来，以色列所有的负担啊，所有他们的问题呢，他都不再放在心上啊，因为他要单独来面见神，好让神的心意向他启示，他可以带下来啊，告诉神的百姓。所以这个时候经过六天呢，终于到了第七天啊，神满足了，神也看见。神的器皿啊，摩西已经预备好了啊，神就可以准备的把神的启示啊传给了摩西啊，这样他可以下山啊来传给百姓。那今天啊，神也需要像摩西这样的器皿啊，好作为他传话的人啊，所以神今天的心意也是这样。他也呼召我们上山，他好把他的心意给我们，好让我们像摩西一样可以带给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像摩西哦，专心的寻求来认识耶和华，甘心的放下自己的一切，单独的来到神面前来听神的声音，也能够像摩西当他下山的时候，他能够对人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你看说的多有把握，哦，因为他真的从神那里得着了神的启示、神的话。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啊第十节啊，那里特别讲到，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啊，与他面对面啊，他好把他自己的心意啊来启示我们，然后我们才可以把他的心意带给别人。但是这不仅仅是亲近而已，这是一个完全放下自己的人，愿意专心来寻求来认识神的人。神正在寻找这样的人。好，这是他们在我们在二十四章所学到的。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好，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啊，在这里神晓谕摩西叫以色列人啊把礼物送给神啊，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神一方面叫百姓奉献啊，另外一方面呢，只有甘心乐意的神才收下。所以所有的奉献你必须要甘心乐意的，不是出于甘心乐意的神还不收了。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啊，我们昨天有讲到啊，根据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晓得所有他们的奉献呢都是神给他们的，对不对？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是神叫埃及的人因为惧怕他们呢，就把他们所要的全部给了，所以他们就把整个埃及的财物给掳去了，就都带走了。因为神是公义的，埃及人压制他们，他们走的时候，神释放他们的时候呢，就把埃及的所有的财物都带走了。现在神把给他们的东西呢叫他们奉献，所以奉献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先给了我们，然后呢叫我们甘心乐意的再奉献给神。所以我们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奉献的为什么不那么不甘心呢？因为我们觉得是我们的，但事实上呢，所有的都是主先给了我们，然后还要叫我们甘心乐意的啊来奉献。好，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啊， 神要他们所收的礼物是什么呢？就包括了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羊毛、山羊毛啊、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啊，可以镶在以福德和胸牌上啊，来为神造圣所，使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所以你看见这里所收的每一样东西呢，不是你随便奉献的，是神要求的。所以我们的奉献呢，还是要按着神的要求来奉献的啊。你所有这些东西都有意义的啊。我们知道金子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啊。在这里呢，银子呢是代表神的救赎，铜呢是经过神的审判的，蓝色是属天的，紫色呢是有君尊的颜色，朱红色呢是讲到他为我们流血的。细麻是说到圣灵的工作啊，你看山羊毛是讲到他为我们成为罪啊，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外面都是很不好看的，它是放在整个会幕的外层的，就讲到我们的主啊，为我们成为降杯的时候呢，他无加行美容，人都不认识他。皂荚木是说到他的，因为皂荚木非常坚硬啊，所以讲到他的人性。他降杯的时候，他的人性是这么的刚强啊，在神的面前，点灯的油，做膏油的香的香料啊，你看这都跟圣灵都有关系的。这些宝石呢，是圣灵，也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这些都是在以福德和胸牌上面啊，为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奉献就为着建造圣所。圣所在圣经里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啊，教会说的。所以所有的奉献呢，都为了在建造我们，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好让神住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神住在那些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人里面，好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好，第九节就讲到啊，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的样式。所以你看，神的建造都不能用人的办法。所以摩西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当时他们埃及的学问他都学过了，埃及那时候就能够造金字塔，金字塔即使以今天的科技来讲都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神叫他造一个会幕，如果是从前的摩西的话呢，他说他会跟神讲了，不要盖一个会幕，给你盖一个皇宫，比这个会幕好多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很有自己的办法，自己的聪明，可是现在呢，他被神对付以后呢，凡耶和华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行，所以他每一个线、每一个颜色、每一个尺寸都照神的要求去做的。所以后来呢，神为他做见证，他是在我的家，神的家呢，做敬忠的一个仆人。所以怎么样在神的家敬忠呢？就是耶和华怎么说你就照着怎么做。所以在这山上你发现他颁布了，不但颁布了律法，也启示他们怎么造会幕。律法是对付人的能力，会幕呢是对付人的智慧，因为人呢很容易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能力来行事。所以律法让你知道你不能够靠你的能力行事，启示会幕呢就告诉我们他不要用你的智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现在只要有愿意的人，甘心情愿的人，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呢，就带进了神同在的实际，因为神要住在他们当中，以及神的显现。所以每一次有少数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在主的名里面聚集，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献，完全的奉献给主呢，你看主的同在就彰显。主的同在那个实际呢就显明出来，所以不在乎人多人少，还在乎在这里有多少的人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那个同在那个荣耀的实际就要彰显出来。好，那现在我们看见了，当他们真的还没有把这个奉献给神建会幕的时候呢，摩西还没有下山，他们已经开始 造了金牛犊，所以这个奉献的东西呢已经被仇敌先一步的拿走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啊还没有真正啊为神奉献啊，很多已经被仇敌给拿去了。所以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一下，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32章啊，出埃及记32章。哦，那时候摩西还在山上呢，啊，还没有下来，40天还没过了啊，百姓就已经造反了，啊，所以神告诉摩西，你赶快下山，啊。然后摩西下山的时候，啊，我们从第19节开始看起。19节啊，32章19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2块法板，啊，这板是两面写的，啊，这面哎，对不起，19节啊，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2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所以你看，本来摩西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啊，但这个时候他发怒了。那这种怒呢，叫做易怒，这是对的。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不是不发怒的，但是他发怒了乃是发易怒。就好像我们主耶稣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可是一进入圣殿看见那些做买卖的，他就把他们赶出去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还把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换句话叫他们喝自己的罪。这是摩西对付他们的啊。然后摩西就转向亚伦啊，21节，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然使他们陷在大罪里。22节和23节啊，摩西讲话很有意思啊。就是一直到24节，摩西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所以摩西把他亚伦把他怪在这些百姓喜欢作恶啊，所以他把责任其实推得蛮干净的。他们对他说，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晓得他遭了什么事。然后亚伦怎么说呢？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里，这牛犊就出来了。所以你看见他都会为自己脱罪，他说把这些金子丢到火里面，出来了就是一个牛犊，他一点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所以你看，我们人很习惯啊，都把自己的罪赶快撇清啊。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子孙仇敌中间被击刺啊，就站在营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这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连射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然后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摩西里面他就向着这些人呼召，有谁愿意站在耶和华这边的到我这边来，所以呢这时候就有利未人来站在他这边，然后叫他们腰间挂刀在营中往来，杀自己的弟兄同伴跟邻舍。然后呢，因着这件事情以后，利未人就分别出来，只有他们可以来侍奉神。所以你看，本来这整个以色列百姓是祭司的国度的，摩西上山领受神的启示，还没下山他们就失去了这个福分，只有利未人呢，他们站在神这一边，所以以后他们就代表这些整个百姓，他们可以侍奉神，所以神赐福给他。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要很小心来解释，因为很多人呢一看利未人这样子的话，所以他们也专门杀弟兄杀同伴，他们以为在侍奉神， 但是你知道这些它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一个肯杀弟兄肯杀同伴的人，基本上是对付的来是他自己的天然，对付他的对付他的肉体，对付，因为我们天然都是爱这些的，所以他肯对付这些呢，说不定说意思就是说他所对付的都是他心最爱的，所以呢基本上这是在对付自己，所以这就是主所讲的，如果爱父母爱儿女的爱，如果爱我不能胜过爱父母爱儿女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同样的意思，基本上呢神不是不要我们去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爱弟兄姐妹，神也不是说要利未人去杀这些，因为每一次对付这些呢基本上是对付我们的天然，对付我们的感情，对付我们的肉体，什么人肯对自己狠的人才能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不是去真正的去对付别人，事实上他们所有的对付呢都是对付自己对付自己的肉体所以很多的人误会这一点呢所以他们就好像真的是对付别人，他们还是爱自己，舍不得对付自己他们还是对付别人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所对付的还是自己的天然自己的情感。那讲到这里我们就发现利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在哪里特别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十四章，你看一下创世纪三十四章，这边特别提到利未他们的个性是怎么样的。三十四章我们知道就是雅各的女儿底拉他们来到世间以后被玷污了，对不对？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件的这个背景因为本来雅各离开家去投靠拉班的时候，在路上他在一个地方睡觉，枕在一块石头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神在上面呼叫他，要赐福给他结果雅各一醒来以后呢就惧怕了，他觉得这个地方不得了，他在这里遇见神了，这个地方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立了一个柱子，浇上油就称这个地方叫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然后呢他就醒来以后他就跟神打交道，事实上神没有任何跟他，神就是赐福他，没有任何的目的，但是现在呢他是以一个做买卖的灵他跟神打商量了，如果真的照你的话，如果你赐福给我，让我平安有衣服穿，平平安安回来呢我将来就把这个地方作为你的殿然后我要把十分之一献给你事实上神是愿意完全的赐福给他，可是呢他怕神失信，所以他如果你这样照顾我就要这样做，但事实上他早就忘记了，因为等到他到了拉班那边去了二十年他都忘了在拉班那边经过了二十年，神提醒他了，神怎么提醒呢？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起来回去回伯特利去但很可惜他来到了苏哥就停下来了，苏哥是在河东苏哥为什么呢？苏哥原来意思就是帐篷，牲畜的帐篷的意思，因为他爱护他的牛羊他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草，所以他在这边就定居下来了如果他那时候直接就来到了伯特利，可能还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他女儿还小所以他直接回来可能还没死，可是他在这个地方停了一段时间，停了好几年然后就来到世界，这个时候他女儿长大了，结果呢他的女儿呢就出去找这些当地的这些人做就是跟这些人交往，这些地方的女子交往结果就被玷污了所以你看见他本来应该要在神的家的就是伯特利的，但他因为留在外面，所以他的儿女呢就与世俗为友被世界给玷污了。好，这玷污了以后呢谁给他报仇啊？西缅跟利未 为什么西缅跟利未呢？因为西缅跟利未和底拉是同一个母亲，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骗他们之后呢，就把他们这当这事件这一代人全部杀光了。那这时候的雅各呢就很害怕，因为这不得了，因为杀了当地人，他们自己是寄居的，那周围的这些人呢，他们同一个族的人呢，一定会一起起来，来杀他们的。但还好神干预了，神所以马上到了35章，神就提醒雅各赶快上伯特利去。那这时候雅各跟他的家里面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35章，我们看见的就是第二节，第二节，他要他们，除去外邦的神，所以他们中间有外邦的偶像啊。第二个叫除去，要自己更衣更换衣裳，这叫做对付肉体。然后到第四节呢，不但除去神像，还要把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把它埋藏起来。所以这些环子是代表世界说的啊。所以现在雅各学到了功课了。当他要回到神的家要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要对付什么？对付仇敌，就是偶像，要除去，对付肉体，所以要自洁更衣，对付世界就是要把耳环拿掉。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这样一做了以后，你看神就第五节神就使周围城邑人都甚惧怕，就不敢来追他了。所以每一次你真正在我们生活上对付这三件事情，对付世界，对付肉体，对付仇敌自然的你就产生了属灵的能力神也要使你周围这些仇敌呢要惊慌，所有的破口给堵住以后，仇敌一定惧怕。好，所以在这里就看见了利未他的本性是怎么样，非常残暴。所以你读到49章，创世纪49章，这时候雅各呢，他在临终之前呢，就给这10个支派祝福。那在第五节，特别提到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你看到没有？这是他们的本性我的灵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所以怎么办呢？你怎么对付那些残暴的人天性残暴的人？第七节，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如果残暴的人，性情凶暴的人聚在一起，会出问题的所以神呢把他们分散最好了所以后来你会发觉很奇妙，利未跟西缅都被分散了利未跟西缅都分散了。利未人因为服侍神的缘故，他们分散在各地方西缅神没有叫他们分散，他们也分散了。所以后来你看西缅该在的地方呢，你如果读他的历史，后来都跑到北方去了。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更清楚了生命记33章，生命记33章，生命记33章是摩西在临终的时候为以色列支派祝福的所以这两处圣经是相对的一个是雅各，一个是摩西我们特别来看第八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土灵和乌灵都是以弗德里面的东西是大祭司穿的。大祭司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呢？乃是借着乌灵跟土民 啊，所以乌灵跟土民呢都在你虔诚的那里，啊，因为大祭司的家族是亚伦的家族，他们也是利未人，啊，所以利未人现在是在服侍神的人，啊，你在马撒城试炼他，在米利巴随与他争论，啊，这可以指着亚伦说的，因为在马撒跟米利巴他们为了没有水他们在那争闹，啊，所以但是亚伦呢是跟摩西站在同一边的。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啊，这就讲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经历，啊啊，好，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坛上。所以你看现在利未人们分别出来，啊，来侍奉神，而且分到各地，啊，来教导以色列百姓神的典章，啊，跟教训。所以你看见，啊，他们本来是向着人残暴，但现在因为他们心转向神呢，他们向着自己残暴，这是利未人。所以你看，我们虽然我们天性有缺点，但你转向神以后呢，反而被神所利用，不再是对付别人，乃是对付自己。你看我们天然也就像利未一样，我们很残暴很强暴的，啊，我们专门都是找人家的缺点，啊，我们从来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但有一天我们一转向主以后呢，神光照我们，我们就向自己非常的严厉，啊，但是向人呢我们能够宽容，我们对付自己的肉体，我们不是来对付别人的肉体，那是圣灵要对付别人的肉体，啊，我们在伏在圣灵的底下，我们，啊，站在神的这一边来对付自己的天然，啊，所以这个咒诅呢，啊，就成了他的祝福，啊，十一节，啊，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一节，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再起来，啊，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向着神呢，啊，神就要为他们征战。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利未人这样子，啊，我们能够转向主，啊，对付自己的肉体，啊，神就要起来为我们征战，啊，所以我们是向自己强暴，我们不活在自己的血气里面，而是活在圣灵的里面，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天国是怎么样，是努力进入的，啊，努力的人才能够得着，啊，这里的努力在原文就是强暴，啊，为什么说天国是强暴的人才能进入呢？因为他这里的强暴不是被对别人的强暴，而是对自己的强暴，啊，什么时候你对自己强暴，你就能够舍己，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向自己的强暴，那天国是这些人的。所以我们今天所交通的，啊，就给我们看见，啊，这几个点。一方面我们本来都像以色列人一样，啊，有心愿来侍奉神，遵行他的话，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啊，所以神要降下他的律法他的话来对付我们的肉体的能力，啊，但是神并不是要对付我们的心愿。那借着律法呢，我们开始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公义圣洁，他好像烈火，所以使我们呢能够有一个诚心愿意来敬畏他，啊，有诚心来敬畏他。我们失败的经历常常使我们与神隔绝，让我们好像在黑暗密云脚声雷轰的底下，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主的宝血，啊，一经过洒血以后呢，天色明净，我们就恢复了与神的交通，我们就好像来到了半山腰，啊，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像摩西一样能够住在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啊，我们需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这个六天一直到我们完全能够进入安息，好听见微小的声音。 到了第七天啊，我们能够被神召进那个荣耀里面，与神面对面40天啊，能够得到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啊，然后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指示以色列人，指示神的儿女啊，把神的心意啊能够启示给他们。我们需要像利未人一样，我们虽然天然啊是这么样的啊，好像暴躁啊，但是呢，因着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啊，我们整个人可以转过来被神所用。我们对自己强暴啊，天国就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借着这一段以色列的人的经历啊，我们反复的来看，在复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经历。就盼望我们就从像摩西一样，刚开始是蒙着脸啊，到后来呢能够敞着脸与主面对面，把神的心意啊启示能够带来给需要的人啊。愿神祝福我们啊。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你把那个渴慕的心你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也愿意像摩西一样，我们愿意进到这个荣耀的里面，能够与你面对面，好像朋友一样。主啊，你能够把你那个心意，主，你能够启示给我们。主，我们知道今天你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主，多少的时候我们真是我们太过于爱我们的自己，我们不愿意放下这一切来跟随你。主，求你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像这些利未人一样，我们不再是向着别人强暴，而是为着自己强暴。主，好让我们真是愿意在你的面前学习怎么来倒空自己，舍己，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好让我们心能够安静安息在你的里面啊，等候你来呼召我们，把你自己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好让把你自己的话，把你自己的心意带给有需要的人。主，你恩待怜悯我们，趁着你还给我们连日，让我们能够抓紧时间，好想好好的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人的祝福，好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